期开始了，在这里呢，想对新生们说几句话。最近在迎新迎接新生的过程中啊，遇到新朋友，我总是问：你们是从北京来的，还是从上海来的？殊不知来的人不都是北京人和上海人啊，从天南地北来的都有。其实我应该问啊，你是从北京还是上海的机场坐飞机来的才对？世界那么大，北京和上海的楼房那么高，你的家里的生活那么的安逸，为什么到我们这个乡下来插队落户？不要以为这个答案很简单，真正的人生没有简单的答案，而且越是简单的问题啊，越难回答。比如说，请问你是来念学位的，还是来受教育的？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？我相信从大陆来的这个普渡留学的人呐、绝大多数都非常的聪明，很会读书。但据说普渡大学的教授要求很严，课程难度高啊，考试很不容易。倘若你成绩不好，拿不到学位，你爸爸妈妈质问你啊，花了这么多钱送你出去，进来好好念书，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回答。你一开始可以说，我有时差，早上起不来，晚上呢下不了瞌睡。这当然不是好的答案，因为你不可能从一个学期开始到学期末啊，调时差都调不过来。你如果直接说我的英语不好，可能不太好意思。那你换句话说，我的教授是印度人啊，他我的英语。那你爸爸肯定会聪明，他会说，咱们的荷兰老乡彭三藏啊，当年到印度去取经，那发表演说，那你就没有词儿了，总不能说他有猪八戒帮他做翻译吧？最好的答案就是反手为攻，你应当理直气壮地说，我虽然没有读到学位啊，但是受到教育。你还可以举例说明啊，咱们孙中山，伟大的孙中山，当年他在美国没有拿到学位，可是受了教育。那邓小平在法国和俄国的是一样啊，他们都怎么样？没有拿到学位，但是受了教育。你妈妈如果很聪明，她会说啊，时代不同了，你看习近平就是有学位的。你还可以回答，比尔盖茨啊是在哈佛大学受教育到第三年，乔布斯在学费昂贵的里德学院也是一样。受到教育没有拿到学位，那如果在普渡要是识读国语呀、我也可以效仿他们二位，那保证你爸爸妈妈就没有话可说了。但归根到底，教育与学位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仔细的想想，大家都会得到一个答案，同样的答案，就是说学位呢是知识性的，教育呢是全能的。刚才已经说了，人生没有简单的答案，因为有许多的问题啊，实在是不容易回答。那什么是人？什么是全人？你全不全？你全人的哪一部分是要拿学位？哪一部分是要受教育？是里面的呢，还是外面？你愿意受教育吗？到底谁在教育你呢？今天你或许答不出来，那我希望你半年以后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如果你到毕业啊还没有确切的答案啊，那么纵然你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你拿到普渡的学位而感到高兴呢，我却不得不因为你受教育的不足啊而觉得遗憾，感到惋惜。然而很不幸，除非你花一定的时间去注意啊，不但普渡只是一个拿学位的地方，不是一个受教育的地方。因为在大多数的老师和学生的心里啊，有毛的人和没有毛的人呐、是等量互换的相同的名词。说的复述一点呢，就是猿猴啊，就是没有毛的人叫猿猴，人呢就是没有毛的人。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，你或许以为今天在网上没有搜的东西，没有找不到的答案，但是你错了。人的定义在网上就搜不到，因为除非造物主那一位啊启示给我们呢，人不可能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。比如说在维基百科，我们查到了人的定义，就是人是一种灵长目人科人属的直立行走的动物，200万年以前呢起源于非洲，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人就那个猿猴就开始掉毛变成人了。你认为这是真的吗？ 难道这样就是我们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受到教育吗？在网上的明星字典对中国的人呢，还有一个妙点，说人 may have similarity, however, the redneck will be shorter, 对于中国字而言。也就是说，右腿短的是中国人，两腿一起长的就是洋人。我们下面会可以跟恰普博士比一比，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。今天或许是你第一次上教堂，哎，顺便说一句啊，这个教会呢不是教堂，基督教也不是宗教，但这些呢因为没有时间讲，以后你来多了就慢慢就会知道。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基本的问题呢入手思考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的？我要往哪里去？我在这里到底究竟是要做什么？我认识自己吗？难道18岁的自己，就是本科生了，新生，还是23岁的自己，研究生新生，那就是我的全部。圣经上有话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2000年以前啊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话语里面的顺序，他不是像我们做科研一样从寻找就寻见开始，而是呢把祈求就给你们作为起点。难道在当时耶稣不是对大学生讲，不是对留学生讲，而是对平民老百姓讲？那平民老百姓他们没有学问，不会做科研吗？不是的，因为前面已经说过，就是这些事情的答案呢、啊，今天在网上搜不到，在普通大学的课堂上学不到，所有的聪明人啊加在一起也找不出来。除非那照我们的，把那一位啊，他把答案告诉我们，启示给我们，不然我们就无从寻找。这个以祈求为起点的寻找啊，一定会把你的一个生命之门来让你叩。当他为你开门的时候，你必然和我们一样，又感到惊喜，又感到惭愧，因为你前面问到这一切的问题啊，都明明白白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沉淀出来了。圣经上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一个这个超乎寻常的经历：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来了，是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人生的答案不是一个定义，而是一个实际。你以为自己没有灵魂，其实你的灵魂呢是睡着了。你以为你已经有生命，圣经说但灵你是活的，实际上你是死的。像父母生了你，给你一个生命，那么神那里还有一个真真实实的生命，要借着耶稣不但赐给你，而且还要教育你。那怎么来教育呢？中国古代接受教育的一个传统的模式就是做门徒，那徒弟跟师父啊同吃同住同行，不只是学习知识技能啊，也学习师父行事为人的一切智慧。我们不是基督教的教徒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兄弟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，本是留学的，本是念书的，打电玩的，混日子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对你说的话，也是我们对你们发出的邀请。你来到教会，在我们中间有你可以寻求帮助的老师和同学们。他们最初来到异国他乡的时候啊，大多同你们现在一样，不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不相信舍命拯救罪人的耶稣。你可以让他们讲述他们从不信到相信的经历，可以看到他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所得到的恩典和福分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先讲一讲自己的经历。我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啊，出生在中国西南的一个小山镇。上学，小学的时候 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。上初中的时候，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，开始了以发展经济建设为目标。当时的口号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，因此呢，我就立志要做一个科学家。我爱读有关科学的书，喜欢做科学的实验，也做了一些飞机和船的模型啊，在田野小科去试飞试航，引起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。因此呢，当时在小镇的人啊，给我一个绰号叫做“贵科学”。当时我认为啊，科学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认为呢，乡下小镇的居民都很愚昧、很迷信。人们说人死了以后会变成鬼啊，我就敢在晚上到坟上去站一站。人们说螳螂的肚子里面那个寄生虫叫提线虫不能碰，因为这些细长如黑线的虫子啊，可以绞断马的尾巴，因此呢，当地再调皮的小孩子都不敢去碰。我小小的科学脑袋啊，就一分析啊，觉得这种说法很不符合科学的常识，就将小水沟里面流动的这个提线虫捞起来拿在手里，来证明用科学可以破除迷信。我从小受的是无神教育，不但课堂上听老师讲进化论啊，整个社会环境呢都被唯物论主导，任何关于所谓超自然的现象都被否定，共产主义呢被灌输在我的头脑里，成为我的信仰。当时有追求有理想的我啊，好像活得非常的有充实，非常的有意义，以为将来一定能够用科学照顾人类啊。一生虽然短暂，但是我成就的功绩可以被人永远的纪念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订阅的科学普及杂志开始刊登一系列的关于天体宇宙演化的理论，每个月呢都会介绍一种新的关于宇宙的起源和终结的学说，而所有的这些科学理论都认为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，我们所在的宇宙迟早都会毁灭。这让我意识到，相比浩瀚广大的宇宙，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何等的渺小。宇宙呢有始有终，人类在地上的文明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，即使人类在地球毁灭之前呢能够移民到其他的行星，但是也难逃啊整个宇宙灭亡的命运。我从小不善于运动，却喜欢思考，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的思绪啊往往泡游在科学的海洋中，在幻想中体验各种人类的创造发明成果。我想象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，我的科研成果啊可以长久的能够为人类造福，人类的文明长存，我死了也就没有遗憾，心里充满了安慰和喜乐。我不怕死亡，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在激励我，有奋斗有牺牲啊就使得重如泰山。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，我的思想啊又开始在科学的海洋里面遨游。当我驾到飞船啊游到了宇宙的边际，看到了地球和宇宙的毁灭，人类文明的终结，就感到了一种极大的恐惧。这恐惧从我的手指头和脚趾间啊开始顺着四肢向我袭来，以至于我瘫在床上，全身冒出冷汗，不能够移动半分。在我过去的大半生的经历中，有许多的痛苦，其中这是我最不愿意经历、最难以忍受的痛苦。这恐惧在我身上停留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才慢慢的褪去。这不是来自死亡的恐惧，而是对灭亡的恐惧。它使我感觉到生活没有盼望，生命没有意义。从此以后，这样的情况常常在我身上发生，久而久之呢，我也找到了对付它的办法。就是当我的思绪快要游到遥远的未来的时候啊，我就拼命地把自己拉回来，想一些比较近和比较现实的问题。后来上到高中大学以后，学习繁忙，有了工作，结婚生了孩子，又添了许多现实的事情。在匆匆忙忙的生活中，很少有时间静下来思考，因此啊，那种灭亡的恐惧缠着我啊，就不如以前那么频繁。后来我上了大学， 在大学里面做了讲师，到了德国留学读博士，然后来到了美国，在大学做过博士后，在研究机构做 scientist。 按照中国人以前尊敬的说法，就是成了科学家，按照现在比较现实的说法，是一位科学工作者。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我用最尖锐的技术进行科学研究，我当我越接近科学的前沿，就越知道人类智慧能力的局限，造物主的奇妙。我从唯物主义，从无神论的教育中走出来，才会信靠上帝，跟随耶稣的基督徒，有一个漫长的经历，今天呢没有时间细说。我能够认识神，接受福音，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读了圣经。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，当我开始认真读它的时候啊，就很快地意识到，如果我能够放下无神论的观念，信有一位神啊，那一定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。感谢主，在2000年的一个福音营的第二天，我所坚持的无神论的观念啊，突然离开了我。第三天，我就和妻子慧英一同受洗，成为跟从耶稣的门徒。我妻子慧英受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受感动痛哭。那么我当时却很冷静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信主耶稣是一个很理性的决定。我回到当时在爱荷华的家里，有一天妻子和儿女都不在家，我闲来无事就打开电视机观看录像，里面是耶稣传，是一件教会送的，因为婚姻和孩子们常常放这部录像，我已经跟着看了许多遍。影片呢，开始是从下往上移动的字幕，是约翰福音的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我听到背景的声音缓慢地念这一句圣经的经文的时候，我突然被感动，禁不住嚎啕大哭。因为我得到关乎我生命的终极的答案，就是不致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在我信耶稣以后的16年里，神带领我一直能够跟随主耶稣。在世界上的生活啊，丰富多彩，科内的工作又刺激又兴奋，但我们家的重心一直是在服侍查经班，服侍教会。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，让我们在1年前放下了科学研究的职位，全时间的来服侍教会。我知道在世界上的成就啊，无论是多么辉煌，注定要在随着地球和宇宙的毁灭而荡然无存。但是在教会里，按照主的心意做任何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啊，都有永恒的价值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让我思维
颂赞和感谢归于天父上帝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。因你的圣洁公义和慈爱怜悯，把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让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来招呼我们做他的门徒，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他，让我们的全心全人受教育，必造就成为主耶稣的样式，恢复当初神造人时的形象，得以进入神荣耀的荣耀。求你赐恩在座还没有相信的人，叫他们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因着信得着丰盛的生命。如此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